开讲义第九面啊，第九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我们从这个地方念起啊。又念诸佛之戒，即念过去诸佛、现在菩萨等，难作能作，难舍能舍，内舍外舍，内外舍，此等菩萨但于念法不惜身财。昨天我们讲到此地，那么这段文里面呢，着重在念戒、念舍。这个戒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舍里面的这个含义非常的深广。在通常啊，这个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的菩萨行里面呢，就是六度。六度啊，第一个是布施，啊，布施就是舍。那么在普贤菩萨十愿里面呢，有广修供养，这个供养也是舍，啊，供养也是舍。在四摄法里头，它第一个也是布施，啊，它布施爱与力行同事。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修行的方法，无论是大乘小乘，对于这个舍是非常非常重视。那么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修行方法呢？如果我们明了佛法教学的真谛，你自然就明白了。佛法的教学，用前进的话来说，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真相明白之后，如何恢复自信本能，这是佛法要追求的，是希望能够达到的。一切众生学佛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原因就是放不下，所以佛法修学就把舍摆在第一位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不下，就不能出轮回啊。对于一切诸法，这些法相名词要放不下呢，就不能见性。所以不但呢，这个所以是人我要舍，那个法我也要舍。金刚经上说得很明白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换一句话说，那要到成佛，成佛是个什么样子呢？把一切法舍得干干净净，那就成佛啊。还有一法没舍净，他就不能叫佛啊。我们讲的菩萨最高的位次，等觉菩萨。等觉菩萨 他还有什么没放下呢？还没学掉呢？还有一念生相无明，他还执着着，还没有把它放下。如果把这一点也舍弃掉了，他就成佛了，就功德圆满了。那么由此可知，佛法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个什么？放下，放下，再放下，就如此而已。你放得越多，你的品位啊就越高；你放得越少啊，你的品位就越低。这个51个阶级就从这里来的，只是看他能放下多少。这个舍真难呐，不容易啊！那么容易的话，大家不都成佛了吗？你这所以成不了佛，还是放不下嘛？这你教给我们，过去诸佛，因为佛了，他已经舍干净了。那个舍的事情是他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菩萨，菩萨现在在修学的时候，就是修的舍。诸位，如果要将底下这个四句难做能做，难舍能舍，内舍外舍，内外舍，这个四句啊，华严经上讲得多，举了很多的例子，有很长的经文给我们说这几桩事情。这个不舍是决定产生障碍。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常讲的，这个法门是最容易的法门。实在讲，最容易是跟其他法门比较而说的，实在呢也不容易。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我们早就生净土了，何必落得今生呢？为什么不容易呢？还不是放不下吗？归根结底就是这一句话，如果这一生要能往生，这个佛祖啊常教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他这个好处在哪里？你暂时放下，这放下就往生，这叫待业往生啊。那么这种放下像石头压草一样没断根的，只是把它压住而已。什么压住呢？往生的愿力，念佛的定力，是定力愿力把我们一切牵挂的暂时把它控制住了，不起作用了，它就能往生。这是法门，说起来容易在此地。那么其他法门里面这种功夫没用处的，这种功夫出不了三界的。但是在净土法门呢，这一点功夫它就起大作用，就能帮助你往生。那么诸位要记住，这个功夫在什么时候用呢？在临终最后那一念用，那才管用。是如果临终一念呢又乱掉了，又有牵肠挂肚的事情来了，那这一生呢就不能往生。这一生总算是修了一点善根， 这个善根呢，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才会开花结果，这就很难讲，很难讲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啊！佛一切诸佛他们是了，现在菩萨们通通都在学，我们为什么不肯学？那么后面说得非常明显了，这些菩萨们呢，但于念法不惜身财，啊，能舍身，能舍财，啊，那么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我们要先舍什么呢？这不一定。因人而异，自己冷静的去反省，我对于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哪一样看得最重？这个最重啊，就是那个病毒最深，先从这里下手啊。财看得重的，我就先舍财；名看得重的，我就先舍名。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啊，有人财看得很淡薄，名看得很重。啊，这个确确实实，有这些事实。啊，那么哪一种看得重呢？就应当先从这里下手，一生看得最重的都能舍了，其他的没有看在眼里，那舍起来就容易了。这跟治病一样，这个害了很多病，哪一个病最严重？先来治疗它。行者等既念之此事，继续常作量学前贤后圣，舍生命也。这个一句文，使大师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要以诸佛菩萨做模范，向他学习。再看下面一位，又念天者，这个是六念的最后一条。这个天是指什么呢？即是最后身十地之菩萨，可见呢，这个念天呢，不是念普通的天人。如果我们讲念欲界天、色界天呢，那就错了。那你念天，你将来一定会升天。这个天是什么？是十地菩萨。实地是从初地到实地，实地菩萨在哪里修行呢？多半在天上，而且多半都做天王，这个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都做在天上做天王，自心化他，那么这个。最后这个实地啊，就是发云地，他从此以后他要成佛了，这是算是最后身了，因为再往上提升呢，那就是等觉菩萨了，等觉菩萨是后补佛了，所以菩萨的位次到实地就圆满了，那么实地天上做天王。 说此等难行之心已过，菩萨的因为到他这个地方已经修圆满了，三期之期一场，他修行多久时间呢？三大阿僧期间他修圆满了，所以证得法云地，证得这个舍利菩萨了。佛教我们念天就是念这个天，不是念其他的天，是念他，他的功德了，通通圆满了。万德之行已成，灌顶之位已证，菩萨地位达到最高的位次。行者等纪念之仪，我们想到舍利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圆满，极致思念，我身无际以来，这就看看别人，回头想想自己，无际就是无量界以来，供他同时发愿，原来这个舍利菩萨不是别人的，是我们无量界以前的同学了，不是别人。这个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决定是真实。我们今天看这个舍利菩萨，他只是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圆满，我们自己过去是学佛十劫之长啊，是无量阿僧祇劫，不是三个阿僧祇劫，是无量阿僧祇劫。这些人怎么不是我们同学呢？当然是同学。不但这些菩萨是同学啊，乃至于许许多多诸佛如来啊，过去生中给我们都是同学。他们今天成佛的成佛了，成菩萨的成菩萨了，我们今天还落在六道搞生死轮回，念天原来是念这些，所以从前供他同时发愿了，断我行菩萨道，我们过去生都干过。他今不惜生命，行道精微，因缘果熟正圣者，欲与大地为成。他怎么会成就呢？他拼命的学，他不惜生命呢，换一句话说，他真能学，真能放下了，所以他的果位不断地向上提升，这个敬畏就是提升升级啊。今天因缘果熟了，到法云地了，菩萨位置到了顶头了，正圣正得大圣，法云地的菩萨是大圣，人数有多少呢？ 欲是超过，超过大地微尘数这么多。啊，我们同学当中啊，现在证得法云地的菩萨是微尘数啊，分布在十方世界。然我等凡夫乃至今日虚然流浪，烦恼恶障转转增多，复会微微，若对重昏之临明镜也。这是看看别人，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我们自己今天还是在反复啊，一直到今天在六道里头生生死死，这叫虚然流浪啊，没有一点成就啊。纵然得人身升天上，这一生都空过了。烦恼恶障是越来越多，福慧是越来越少，只要不出轮回呢，必定是这个现象啊。我们要不想到这个事情，就是糊里糊涂过去了。要真正想到这个事情啊，实在是可怕。生死不可怕，这个轮回呀，越来越往下面沉啊，这个可怕。底下是个比喻。重婚是昏暗的时候，昏暗对明镜呢也看不清楚啊。或似存此事，不胜心惊，悲叹哉哉。忽然想到这个事实，自自然然就升起高度的警觉心了。啊，升起悲心之念，悲是长劫以来没有成就，欣喜的是今天又遇到殊胜的法缘，果然在这一生能够紧紧掌握到这一份机会，认真努力修学，迎头赶上啊，还来得及啊！特别是净土法啊，依这个法门的时候，真的可以迎头赶上啊！这个是欢喜的一桩事情。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呢，诸位看前面第一页，我们看经文。讲了这么久啊，这个经文讲到什么地方呢？讲到第四行，经文讲到第四行，这个最后的一句啊，就是个三者修行六念啊，我们把六念呢讲完了，六念讲完，我们再看的底下经文那个注解不必看没关系了。 回向发愿，愿生彼国。那么这就是说明前面讲的三心。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一个是慈心不杀居住戒行，第二个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第三个是修心留念。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总共给我们讲了六桩事情啊，把这六桩事情，这个三心呢要圆法，三心一定要圆满。那么底下讲的这个三种呢，这是属于助修，单修一种也行啊，就是有人专修慈心不杀居住戒行的，这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专修一种心，或者呢专门读诵大乘经典，或者专修六念，或者是这三种里面修两种，或者是三种都具足，这都可以。一定要回向啊，要把你断恶修善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愿生彼国。据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这一段是给我们说明修学这个法门需要多长的时间。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上根之人尽行受的修学啊，就是我活一天我就修一天。经上举的例子，上进百年，就是这个意思。这概念就是一生啊，天天修行，无有中断啊。我们常讲的是不夹杂，不间断。当然，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有修学的环境啊。换句话说，需要福报啊。怎么没有福报不行啊？没福报你就没有时间了啊。那么当工作很多、很忙碌的时候，不能每一天修行。或者每天长时间的修行，忙里抽闲，这是个办法。所以古大德教给我们修生念法啊，这个生念法呢时间不长，大概有五分钟左右啊。你再忙嘛，五分钟的时间应该可以抽得出来吧？啊，早晨起来修身念法，身念法呢是持佛名号啊，念阿弥陀佛，一口气叫一念。一口气里面这个佛号不拘多少，每个人的气长短不一样，所以不拘多少，一口气叫 一念，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念十口气，你不要再增加。哎呀，我念个二十口气了，不好。为什么不好呢？这个身念法的时候，如果时间长的话，真的伤身体。确实会伤身体，所以定的身念，你就老老实实的念十口气。可是念这个十口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专门想佛。如果你在念佛当中还有妄想夹杂这个地方，你的功夫就破坏掉了。所以念佛的时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十口气不间断，里头没有妄想，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早晨起来修一次，晚上在睡觉之前修一次，一生当中一天都不间断。那么这个也符合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向专念，我早晚都修十念法，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是符合这个教戒。如果得闲的话，就退休了，不需要再工作了，这个时候自己有时间，那么我们的功课就可以加长。功课长还是以念佛为主，通常在念佛前面加上诵经，或者是加上念咒，我们净宗法门里面多半是念无量寿经，念往生咒，你看一般念佛仪规里面往生无量寿经不是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然后接着念佛。那么念经念咒的用意在哪里呢？用意是在收心，这个心呢散乱的，一遍经念下来这个心定，所以念经的目的是收心。念佛呢一定要用至诚心去念，一心称念呢不能用善心称念，善心称念呢效果收不到，一定要一心称念。所以一遍弥陀经三遍往生咒是收心的，作用在此地。那么一个常常念佛的人，心都是很静很定，他心不散乱，这经就可以不要念了，就一直念佛就好了。所以古来有许许多多的大德，一天呢念十万声佛号，以这个为日常的功课，他也不念经，他也不念咒，这个是必须要退休以后没有工作了才能够做到，刚刚开始你一天念一万声、两万声、三万声，慢慢往上加，发心呢不要太勇猛，一下发心念十万声，到第二天念不了了再减八万，第三天再减五万，这就退转了，这就不好了，这不是好现象，宁愿发心发得少一点，慢慢往上增加，这是好现象，这个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 那么一日七日啊，这个七日就是通常我们讲的大佛七。啊，佛七呢，在现代社会里面，利用了比较长一点的假期。啊，如果有长假，能有七天的这个假期呢，打一个佛七。啊，就是七天，好好的来念一次佛，啊，能够收心。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那没有七天呢？三天也行，五天也行，啊，一天也行。啊，这个一天的假期总是比较多，啊，比较多。啊，长假比较少，这个短假比较多。把这个假期要好好的把握住。做一点真正有利于自己的事，那就无过于念佛了。啊，念佛是真正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啊，不要把这个假期虚度了啊，啊，空过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这一段呢，是讲修行时间的长短。生彼过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佛于观世音大士之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至金刚台，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于诸菩萨受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这一段经文呢，这是讲往生的当时之状况。念佛人一生所祈求的，就是临命终时佛来接引。生彼过时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一句说明了念佛人一生的愿望啊，就是希望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此人精进勇猛故，这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他之所以能往生的条件，特别是在上品上生，他一生的修行如果不是精进勇猛，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品位？精进这两个字要紧呐，进是有进无退呀，进是纯而不杂啊，这个叫精进啊。精进是非常非常之难，真精进就是佛门里常说的叫老实念佛，主要知道老实人叫真精进啊。啊，这又修佛啊，又要读经啊，又要参禅，还要学念咒，再要学持戒，还要学着去做法会，那个静叫杂静，那就不精了啊， 叫杂境，叫乱境，那个不叫清净，那叫不老实啊。所以老实念佛的人是一门深入啊。这个经典是我们信仰的依据，我们都是怀疑，我不相信嘛，这才读经深入经藏，研究五经一论啊，净土这些经典，我真的相信了，一点都不怀疑了，这些经论对我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所以到最后剩下什么呢？阿弥陀佛四个字啊。真精进啊，就是一生当中时时刻刻念念呢，就意念这个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而我们今天信心没有坚固，还会动摇，这才研究这些经论啊。所以，这个好像我们走路一样，现在还没上路啊，啊，还在准备呀、啊，现在研究路怎么走法，路上的状况给你讲解。啊，再给你画地图，研究这些东西，没起步啊！啊，上路之后，他们不要了，都不想干，过去了。啊，所以真正修仙人一生呢，就是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啊，这叫精进。这样的人，他往生的品位当然高。啊，不但精进，勇猛精进啊，所有一切障难都难不住他啊，这叫勇猛精进的。阿弥陀如来，这是说他往生的时候佛亲自来迎接啊，阿弥陀佛来迎接，于观世音大士日无数化佛。通常经上给我们说，上品上生的人往生的时候见到无数的佛啊，所以自己在往生的时候，那时候你见到，你如果见到这个虚空当中通通都是诸佛来迎接的时候，你就晓得了，这上品上生啊，这个中品啊，上品中生呢，是一千尊佛。你看到的佛是一千尊佛来迎接啊，上品下生呢，看到是五百尊佛。所以你要是看到无量诸佛的时候，一看不止一千，那一定是上品上生。临终时你会看得清清楚楚啊，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啊，来的人多了啊，有菩萨有罗汉，这是在你临终时候见到的啊。那么这种这些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都是与自己有缘的啊，没有缘的他不会来见啊，有缘的，这有缘人怎么会这么多呢？这是你真的没有想到 啊。不过到这个时候啊，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呢？这你经上讲的很清楚，佛来接引的时候，阿弥陀佛放光助照啊，佛光一照啊，这是佛的本愿威神就加持啊，这一加持你的业障消除了 你的本能恢复。本能就是我们常讲的六通啊，这个六种神通啊，四十八愿里说过，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你这个能力恢复了，那么你看看这些诸佛、这些菩萨、这声闻大众啊，原来通通是过去生中的同参道友、家亲眷属啊，原来他们老早都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了。我今天来了，他们也非常欢喜，跟着阿弥陀佛一同来迎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